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欢迎收听九月神经人物鸭哥铁子别娃子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月神经人物鸭哥铁子别娃子，我是多佳。鸭哥这位仁兄从小就会喊张姐，所以呢，他的名字就是抓住。他撇了姑姑一嫂的渣子名分，后来也在母亲的帮助下撇去了父亲一嫂个渣子的嘱咐。姑姑一嫂非常恼怒，深夜要杀死这个可恶的弟弟。母亲李伯家赶快送鸭哥去他们的老家哈兰避避风头。到了哈兰，遇到心上人拉姐，但把岳父老板撇了，新欢之夜迎来呢竟然是拉姐的姐姐李亚。姐姑为了娶的拉姐，鸭哥又要为岳父家打工切好14年，在当时的社会可以介绍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看似鸭哥相妻人之父，事实上家里充满了吵闹。我们今天继续听听这位撇子把自己的岳父撇了以后所建立的家庭如何成长起来呢？鸭哥娶姐妹华为妻，想妻人之父，但他还是偏爱妹妹拉姐。耶和华神借姐姐李亚失宠，于心不忍，乃赐福给他，让他生育。不久，李亚怀孕生子，起名为刘辩，意思是有子。李亚感恩说：“耶和华体恤我苦情，如今我生子，丈夫必然爱我。”没过多久，李亚又怀孕生一子。李亚再感恩说：“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故此给此子起名为西缅，意思是听见。”那个时代，生养众多是上主赐福的现象。耶和华神真的大大赐福给雅各。过了不久，利亚又怀孕生一子，起名为利未，意思是烈火。利亚感恩不尽说：“我给丈夫连生三子，他必与我烈火。”这是李亚蒙福，三个不停，很快又怀孕生一子。李亚感恩之余说：“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为犹大，名字的意思就是赞美。这一下才停下生产，暂时不生育。这边想，老姐姐姐姐连生鬼子，自己一直不孕，不能给鸭哥生子，心中不爽，万分嫉妒，乃缠着鸭哥撒娇：“你快给我娃娃，不然我要死给你看！”鸭哥不耐其烦，对拉姐生气说：“是你不生孕的事上，我岂能带他做主呢？”拉姐求之心切，计上心头，对鸭哥不说：“你瞧，我的婢女婢拉在这里，娇美可人。我给你做妾，好月发生子，归我膝下，我就因他有儿子了。”当时的社会，女主人身边都有婢女，就如女主人的财产，任凭主人安排。老姐就把婢拉送给丈夫为妾，鸭哥半推半就，与婢拉约法。不久，婢拉不服淫妄，怀孕给鸭哥生一子。老姐大喜说：“神终于垂听我的祈求，为我伸冤，赐我一子，攒了口气，因此起名为大，意思是伸冤， 不久拉姐的婢女比拉又怀孕，再给雅各生一子。拉姐大喜说：“我与我姐姐相争，我赢了。”于是给此子起名拿弗他利，意思是相争。可以想想，雅各的家庭快乐吗？一定是充满了战争呢。故事还没完，雅各布谈之散也，姐姐利亚借卖卖拉结，利用婢女连连得子，自己又久不再生育，心有不甘，也赶得到婢女盘，把婢女洗跑给丈夫雅各做妾。越发不久，利亚婢女洗跑暂起怀孕，给雅各生子。利亚大喜说：“万幸！”于是给娃娃起名加的就是万幸。接着利亚的婢女洗跑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子。利亚高兴说：“我真有福，女人都要说是有福呢。”于是给她起名为亚舍，意思是有福。麦子收割时，雅各的大儿子刘便在田里找蜂窃，这是中东的一种植物，状如人参，据传有壮阳之功效。于是那个母亲利亚拉杰看见，对利亚说：“把你儿子的蜂窃给我好吗？”利亚不愿，马上顶回去：“哼，不要脸，抢了我丈夫还不干，还要抢我儿子的蜂窃干？”拉杰回答：“我不是白拿你儿子的蜂窃，你若给了我，我就让老公跟你同房。”结果成交，利亚把蜂窃给了拉姐。结果呢，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下第九子。利亚感恩说：“这是我把我的婢女给丈夫后赏赐我的奖赏。”于是给他起名为以撒家，意思是奖赏。接着利亚再怀孕给雅各生下第十子。利亚大大感谢上恩说：“赏赐我重赏，我父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希布伦，意思是同住。以后利亚又给雅各生下一女，给他起名底拿。一直不孕的拉结神怜悯垂顾他，使他生育。拉结终于怀孕生子，他感激涕零说：“神看俺除去我的羞辱。”那个此子起名为约瑟，意思是增添，即耶和华再增添我一子。原来神是这律的安排，让亚伯拉罕的后代在这个时候兴盛起来。雅各这时生下了十一个儿子，够了吗？还不够。到了后来，当雅各决定离开他的岳父要回迦南时，神让拉结再次怀孕。不过这是拉结临终前所生的最后一子。那时雅各在带领全家离开岳父拉班返回迦南途中，刚从伯特利起行往以法他途中，拉结临盘难产，挣扎中产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个儿子了。”儿子终于生下，他濒临死亡，灵魂要离开时，他给孩子起名为别尔尼，而他父亲雅各给他改名为别雅悯，意思是有口之子。话说回来，拉结生下约瑟后，一天雅各突然对岳父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吧，好让我回我的故乡，同时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妾子女给我，让我带他们一起走。你当然知道这十四年中我是怎样服侍你呢。”老爸老谋深算，一听就知道雅各在想哪样，立即回答：“你若认为这些年我待你不错，就留下来不要走。我早就认得，赢得你，我蒙耶和华赐福。”又接着说：“好嘛，你要多少工资？谈个价，我会招呼。”雅各王爷也不客气地说：“我怎样卖命为你工作，细心牧养你的牲畜，你是认得呢？
我回来之前你的伤处很少，而今却大大增多，我所到之处耶和华都赐福给你。现在我该为我的家人兴家立业了吧？
老板一听，他算一账号，问雅各：“我打给你哪样嘞？”雅各深知老板吝啬，是一毛不拔的大财主，不会愿意付高价呢。于是急上心头，立即爽快回答：“
你不必给我哪样，只有一件事，你若答应，我就照旧为你牧养羊群。今天我在你的羊群中挑出有斑点的绵羊、褐色的羊羔和有斑点的山羊，算我应得的工资。以后你来查看时，若发现我在羊群中没得斑点的绵羊或是褐色的羊羔和没得斑点的山羊，就算是我偷呢，以证明我诚实可靠，丝毫不苟。”
老板见雅各没狮子大开口，而且有斑点的绵羊、褐色的羔羊和有斑点的山羊终究不多，认为非常划算，于是一口答应道：“
很好，就照你的意见办嘛。”
当天立即挑出有斑点的绵羊、褐色的羔羊和有斑点的山羊，交给自己的儿子看管，其余呢全部交给雅各为他牧养，并使两家的牧场相隔三天的路程之遥，以免混杂。后来雅各继续为老板牧羊，心生一计，拿羊数、杏数和枫树嫩枝把树皮剥开，做成白条，将枝条白的一面暴露在外，插在个羊喝水的水槽中。当羊前来喝水时，白色的枝条倒在羊面前，羊发情时前来喝水，喝完就在白枝条前面交配，结果少孕生下有斑点和有条纹的小羊。雅各把这些新生的小羊放开，与老板的羊群与之相对，并把自己的羊另圈一处，不与老板的羊混杂。每当强壮的母羊发情时，雅各就把白枝条插入水槽，让羊在枝条面前喝水，然后在枝条附近交配。若是弱的母羊发情，他就不把白枝条放槽中。结果弱羊归老板，壮羊归雅各。因此雅各运用这种手法大大发达，拥有庞大羊群，无数扑比、骆驼和驴马。雅各果然很会抓，被岳父骗了，留在他那里牧羊超过14年。到了后来，雅各也耍了手段，无声无息中回敬他岳父。雅各离开哈兰时，除了两位妻子、十几个儿女，还有一大群仆人、婢女、羊群，浩浩荡荡地回老家。不过雅各心中还有一个重担，是哪样重担嘞？留待下回分解。谢谢收听。
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独家，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是像外人是像儿子呢？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
马太福音17:24-27。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拿丁税吗？”彼得说：“
拿。”
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是向外人呢？”彼得说：“
是向外人。”
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们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前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听众朋友，先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基督模式。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丁税呢，又称圣殿税，当时的犹太男子每年要缴纳税项，作为圣殿维修的费用。出埃及记30:16，圣殿税呢，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工人2天的工资，算不上是很多的钱。然而主耶稣基督就是没得这个钱。弟兄姊妹啊，试想一下，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基督耶稣，竟然连半块钱都没得，而且可能是已经欠交税款有一段日子了。所以呢，有收税的人来催收税。万有一个都是借他造呢，又是为他造呢，而且现在的他却连纳税的半块钱都没得。你们知道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古林多后书8:9。是呢，这正是主耶稣基督深切的千般样式。从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到做木匠的儿子，再到出来传道，从外在的物质条件来看，主都是一个穷人。当他出来传道时，他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说：“腹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8:20。不止没有求财，他也没有住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居无定所，他也没得那样家产，连多余的一件衣服也没有，也没有多余的一双草鞋。主愿意为了世人成为贫穷，更稀奇的是，他没有为自己的贫穷发过任何怨言。主就是这样甘愿假掰成就父神的心意，而接受所领导他的一切事。这是何等的榜样啊！成为基督徒，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主耶稣，跟从主走这一条成圣之路，为永恒做预备。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视彼得为儿子。他不但预备了自己的那一份税款，而且还预备了他所爱的门徒彼得的那一份。彼得呢，也不用为自己要缴纳税款而烦恼，主也为他预备了。因主没有视他为外人，乃是视他为朋友、为儿子。其次，现在我们来看门徒彼得的回应。当彼得被问及耶稣基督是否要缴纳税时，彼得没有犹豫，就回答说：“
那。”
纵然他那时没得这个夸下，他没有犹豫，也没有说：“让我先问问老师之后再来回答你吧。”他已经代替耶稣回答了，他自己也要拿，或许呢，他也在为自己要拿税款而烦恼。他以前是个渔夫，靠打鱼为生，虽然呢算不上富裕，但彼得为了跟随主，他也成为了一个穷人，他也没得纳税的钱。彼得不是外人， 因信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天父的儿子了。如果彼得看自己是外人的话，他会怎样回答呢？他不会那么爽快的回答，不但因为这干他妈的关系，这个烧水的人是追烧老师的水下，与自己是无关的，况且呢，还涉及到金钱，还是不要回答。万一答错了，可是要挨骂呢。如果彼得视自己为外人，与基督的关系不亲密的话，他也许会对那个人说：“老师不在，我怎能知道呢？我不能回答你，您以后再来吧。”彼得也会紧张主耶稣基督的名声。好了，现在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会说：“如果天父视我们为儿子，为哪样还要我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嘞？这不是瞎纳税吗？”弟兄姊妹啊，请不要忘记，我们是赤身露体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出生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随着我们一天天的长大，我们慢慢便拥有了一些东西。这一切呢，从哪里来呢？其实这都是天父赐给我们呢。我们奉献十分之一，是让我们学会表达感恩，对神的感恩，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要我们接济，像我们接济年老的父母亲一样，那是我们要感谢他赐给我们各样一切的丰富。况且呢，我们奉献金钱主要是用在给予全职同工的薪俸，或是其他教会上的需要，绝不是神取走了。神赐给一些人善于赚取致富的才干，也赐福一些人有不同的才干的恩赐，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荣耀他。我们要明白，这些才能及所有呢，都是从神来呢，本应将它归于神。我们是自己是天父的儿子，还是外人呢？天父向儿子显明他的心意，不像外人显明他的心意。但是我们真的明白主的心意吗？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该反省，我们是否有太多了，而不愿意为主甘心的成为贫穷。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感谢主，他甘愿贫穷，使我们成为了富足。我们甘愿为主的缘故成为贫穷，使其他的人也成为富足吗？以此呢，来荣耀神。主愿意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使我们富足。但是呢，我们愿意为神成为贫穷吗？使外人也富足吗？就是叫那些还未成为儿子的人成为儿子，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大大的富足。天父不会向我们征收税款，但是他引导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学他的样式。他不会要求外人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外人，不是属神的儿女。是呢，主会要求信他的人学他的样式，成为贫穷可以使他人成为富足。人的最大的财富啊，在于认识基督耶稣。人类历史长河里有很多的神的儿女，明白神的心意，愿意顺服神，成为贫穷。结果呢，他们是富足呢。神使他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在教会历史上，许多神的儿女们甘愿放下高薪厚职，到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又缺乏医疗设备的国家中，为主做见证。有许多宣教士啊，离开阿叔的家乡，美好的前途，去往非洲、亚洲、 难买着去做学教士。自己常为贫穷，住在贫穷人打中，他们真的是在效仿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自己常为贫穷，使多人富足受益，有很多啊，甚至是被杀，因病去世，与家人嘞长期的分离。他们许多死在当地。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蒙古使徒吉雅各。吉雅各大山在苏格兰，距离格拉斯哥不远的凯斯金 Caskin， 在六兄弟中排行第三。父亲呢是名工匠，亲自主持每天早晚两次的家庭礼拜，带领一家人过节前的生活。19岁那年，吉雅各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就读，在拉丁文与希腊文这两门学科上都有优异的成绩，屡次获奖。从格拉斯哥毕业以后，他加入了伦敦布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并先后在查尔斯哈特学院 Chestnut College 进修两年，高曼学教学院 Highgate Missionary Seminary 进修八年，最后在1870年搭山来到中国。这一年的八月间，吉雅各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蒙古之行，路线是北京、张家口、库伦、恰克图、塞兰金斯克、伊尔库茨克，在原路返回北京，一共呢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而已停留在恰克图与张家口的日子是最多呢。他经常呢孤身在蒙古的大漠上，四处去探访牧民。试想一下，像100多年前在蒙古大漠旅行是多么艰辛及危险。不要说在这里生活了，他有极其的勤俭，一直呢几年以后，孤单的日子及风餐露宿，岁月摧残下，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有次呢，一位学教士医生命令他回国休养。由于他的身体变得消瘦，脸上布满风霜的痕迹，当他回到英国后，很多朋友都认不出他来。后来呢，当他再次回到蒙古，继续向蒙古人传扬福音，并于1891年洗了世上的劳苦，安息主怀。在世上的48年人生岁月中，他把21年奉献给了蒙古人。他效法主的榜样，放下锦绣前程，来到中国，甘愿成为贫穷，因为他明白主在他生命中的旨意，最后也真是天父的儿子。那么是外人还是儿子，可以回应天父的心意呢？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